弟兄姊妹大家好，最近小会在考虑牧师要转接的过程当中，我们教会怎么预备，大家决定是让每一个来教会礼拜的弟兄姊妹都感觉到来教会不是只有来做礼拜，在生活上有人陪伴。所以我们看了一个日本的电影叫做《幸福的面包》，重点就是什么叫做幸福，就是你生命的处境当中有人跟你陪伴，有人跟你分享。教会有55%个弟兄姊妹参加礼拜以外还有参加小组跟团契，那表示我们还有45%的弟兄姊妹只有来做礼拜。那家里遇到什么事情没有人知道，那自己孤单的来承担。所以我们希望能够更多的人能够参加小组，那我们就需要更多的小组长。因此我们就觉得重要的是我们要栽培更多的同工。那这些同工怎么样能够成为一个好的陪伴者呢？就是要愿意学耶稣的榜样，成为一个仆人的领袖。这个所谓仆人的领袖，是由一个德国的一个文学家或是哲学家，他叫 Hermann Hesse。 那他是德国出生，后来因为他对希特勒的做法不同意，他就逃离德国跑到瑞士，就转籍，他后来变成瑞士的国籍，所以他是 German Swiss。 他是一个诗人，他是一个小说家，他也是一个画家。他曾经写了一篇小说，在1946年他得到诺贝尔文学奖。这一篇小小的小说叫做 Journey to the East， 1932年出版的。如果你直接翻译就是东方之旅。准备这边讲到的时候我再去详细查，发现其实德文的书名的意思好像不完全是 journey， 也不完全是 east， 所以有人在把它详细的看，认为翻出来应该是 pilgrimage to the orient。 如果你讲 east， 那就是东西南北东边嘛，可是如果你讲 orient， 那就不一样，那个叫做古老的东方，就是那里有一些智慧，有一些特别的东西我们可以去追寻的。如果你说 journey， 那我就买机票去哪里玩，就是一个旅行嘛。其实他不是，他去那边不是去玩的，是去寻找真理的。所以应该翻成 pilgrim， 就是一个朝圣之旅。那这个小说很简单，他就是说全世界最聪明的人，他们就组成一个团队，要到东方去寻找智慧。那这个团队呢，有柏拉图，有莫扎特，那还有堂吉诃德，还有很多其他的人，就是这些我们认为很有智慧很聪明的人，他们集合起来成为一个朝圣团，要到东方去寻找真正的智慧。那这个团队在旅行的时候有一个仆人帮他们处理垃圾，帮他们做事情的，那这个仆人叫做 Leo。 这个 Leo 就陪着这个团队沿路帮助他们走到一个城市叫做 Mobile Inferior。 到这个城市以后，这个仆人不晓怎么样就不见了。那他们想说那个没关系嘛，仆人就是仆人，我们自己也是可以处理的，我们大家都那么棒。想不到仆人走了以后，这个团队就开始有问题了，因为大家都是很伟大很厉害的，谁不听谁的，谁不帮谁的忙，所以大家都开始吵架，很多小事情吵得不得了。他们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有仆人在的时候大家都没有问题，为什么仆人不在的时候大家问题就来。后来走不下去了，团队就拆伙了。拆伙以后，这个作者他在把这里称作 HH， 这个人他就觉得很痛苦，他不放弃，要到东方，古老的东方去寻找智慧。他自己很辛苦的，后来走到了他要的地方。那上主在那边，他就跟上主问说，为什么我们这么聪明的这一个团会走不到这里呢？为什么那个仆人在的时候我们走得那么好呢？那上主就跟他说，其实他不是仆人，他是你们的领袖，我是要他以仆人的方式来带领你们。那他写的这么一个很哲学的小说，就是说用服务的方式来带领别人，这个观念后来就影响一个人。到20世纪的时候，很多学者在研究一个公司、一个机构、一个团体怎么样把它弄好，就是 management theory 这个管理的理论很流行，大家也在研究怎么样做一个好的领导者的时候。那你听过我讲 X 理论 Y 理论吗？那个就是那个时候提出来，很多人都在想说我们怎么样把一个团体弄好。那有一个先生，他叫 Greenleaf， Robert Greenleaf， 他念了这个 Hermann Hesse 这本小说，他就受影响， 其实不是怎么样去利用人、去管控人啊、去处理这个事情，其实是你这个领袖怎么样去服侍他们。他就从这个赫曼黑写得到一个 hint 啊，他写一本书，这本书影响很大，影响管理学很大。这本书叫做《Servant as Leader》，啊，1970年出版，仆人领袖。啊，这个出版以后就很多讨论，啊，影响很大。啊，他的学生其中有两个就把仆人领袖的特点研究出来。这两个在2009年出版一本书，一个叫 James Side， 一个叫 Don Frick。他出版这一本书就说，要做一个仆人领袖要有7个特点。他认为好像一间庙需要有7根柱子一样。这本书就叫 Seven Pillars of Servant Leadership。仆人领袖的7大支柱，跟大家报告这7个特点到底是什么。第一个就是要有高尚的品格，如果用台语来讲，就是他必须要是一个人格价、哦、是人家从心里面会尊重他，他有很高贵的品格。我引用提多书1章8节，就是他乐意接待人，好善、庄重、公平、圣洁，这个人人家一看就很觉得他的 人品很好，这是第一点，引起人家的尊敬。第二点，他遇到困难的时候，遇到事情的时候，先考虑别人，不是先考虑自己，叫做他者优先 ，other first。圣经说，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其实你去看原文的意思是说，个人看别人的需要比自己的需要重要。如果你有这个特点，你就是一个仆人的领袖，你先注意别人的需要，然后再考虑自己的需要。第三个特点就是他会把自己心里面的想法跟人家讲清楚，就是会沟通，不会自己闷着肚子就一路的做，会讲清楚。耶稣跟他的学生说，我称你们做朋友，因为我从天父所听到的完全都跟你们讲了。好，他除了考虑别人的需要，然后让别人尊敬，会沟通以外，第四点就是碰到有事情的时候，他不会自己一手拿起来做，他会跟人家合作，他是一个热心的合作者，是一个 collaborator。 保罗鼓励腓立比的教会说，你们要同一的心智，要能够齐心努力。像我们今年的这个圣诞节回家也是一样，我们不希望只是年轻人他们把这个环节做得很好，我们希望这个是全教会有恩赐的，大家可以一起把这个做得很好。啊，看你们那天看到那个短片啊，有成人团契的姐妹，有年轻人，还有小朋友，大家一起要把这个聚圆了，这个就很好，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 collaboration 哈，大家一起合作把它做好。再来一个就是看事情不能只有看眼前，还要看遥远的地方，你能够看多远呢？这个就是在谈到台湾问题的时候，常常会听到一句话叫做永续发展。你在这里做了，你知道10年后会怎么样，20年后会怎么样。有一段时间政府很鼓励大家用免洗餐具，记得吗？那个宝丽龙，因为那个就不会传染肝炎，不要重复的洗，哇，很棒，拼命鼓励，哇，所有的小吃店啊，都把它原来的餐具都丢掉，就买那个宝丽龙，哇，这个是很好，用一次很便宜，然后就丢掉了。结果用了几年后才发现糟糕，长远来看这个是不会化解的垃圾，以后台湾变成宝丽龙岛，那不晓得怎么办。现在慢慢的又说那个不要用，那可见早期我们的官员在考虑处理肝炎的流行的时候，没有想到用的餐具对台湾长远的影响是什么，所以我们推了一阵子，后来我发现不对了。那个就是说你在做领导的时候，你有够看得够远吗？再来一个是看得够广吗？还是只有这里没问题就好了？保罗在这里说，自战自清的苦楚，你能够看到将来有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吗？到底你在看一件事情，你的时间是看到多远呢？再来一个，不能只看到这里好就好，要看到全面。我们的马总统就是看到说抓到王金平就很好，他没有注意到那个抓到的过程当中有一个监听立法院的电话，这个事情会影响到今天全台湾大家不安定，如果有的话他的处理就会不一样。所以有时候做领袖 就是看到这里有一个问题，赶快解决就好，没有想到这个问题就影响整个大局哈。保罗说要小心，一点点的面笑会让全团都发起来，所以要考虑的是整个系统的影响是怎么样。最后一个，他影响别人不是靠拳头的力量，不是靠法院，不是靠警察，不是靠部队，不是靠子弹，是靠他的道德的说服力，这个叫 moral authority。 圣经说你们要无可指责，诚实无伪，无瑕无疵，在这扭弯曲悖谬的时代好像明光照耀。如果你有这七个特点，你就可以成为一个仆人的领袖。耶稣基督自己成为这样一个领袖，我们从他的身上也可以看到一些好的榜样。首先我们要讲的是，做仆人不是自愿的，是被呼召的。就好像那个故事里面，是上主呼召 Leo 来做他们的仆人，借着仆人的样子来带领这一群很聪明的人到东方去寻找真的智慧。耶稣基督出来要当仆人的时候，圣经这样说，看到我的仆人，我所拣选，所亲爱，所喜悦，我要把我的灵赐给他，把他可以把公理传给外邦。所以仆人是被神拣选的。两个礼拜以后我们要选长职，我们有九个长老候选人，有42个执事候选人。不是说这个人人气比较好，人脉比较丰富啊，他比较多人选他，他就出来当长老职，不是，而是他有没有听到上帝呼召他的声音，你有没有听到上帝给你的感动。如果我们所选出来的每一个人都感觉是上帝呼召他，我们在选的时候是感觉我们是听从上帝的感动，那选出来就是神的仆人，而不是选名气好的人气比较兴旺的人就出来当长老执事。所以拣选很重要，是神的拣选，神拣选他，神跟他有亲爱的关系，神喜悦他，然后神就给他足够的恩赐，那他有一个使命，他要把福音传到普天下。所以仆人是被拣选的，仆人是被喜爱的，是神所拣选的。他为了达到那样的使命，他必须要愿意到他要服侍的人当中，特别是最软弱最弱势的人当中。耶稣基督降生在马槽里，愿意成为人的样子，这个就是他愿意跟我们一样，他可以体恤我们的软弱，这样子他才可以真的帮助我们，服侍我们，带领我们。所以这个叫做道成肉身的认同。耶稣基督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不是只有待在城市，他城市也去，乡下也去，不管什么地方有需要他都去啊。他宣讲，他不只宣讲，他还服侍，他还医治。耶稣走遍各城各乡，教训宣讲又医治。我们当中所有的弟兄姊妹愿意说，主你让我留在和平，我就在和平，如果你要我到南港，我就去南港，我不会坚持说一定要在哪里，神你告诉我我应该在哪里，我就愿意去。这是耶稣给我们留下的榜样，不是只有嘴巴会讲，还是手脚愿意服侍。他在被卖的那个晚上，最后晚餐的时候，他起来帮学生洗脚，留下一个很棒的榜样，就是仆人才能帮人洗脚，耶稣成为仆人的样子。他跟学生说，我是你们的主，是你们的夫子，还洗你们的脚，你们就要彼此洗脚，做榜样，照我所做的去做。 Humble service， 洗脚是谦卑的服侍。所以晚餐以后要到客西马尼园的路中，耶稣做了一个祷告，在祷告中他跟神说，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托付我的事情我已经成全了。换句话讲，我们出来教会服侍，主要是知道神你托付我什么事情，我尽忠成全，如果做好的，荣耀归给你，不是归给我。 Fulfilling God and glorifying God， 必要的时候他愿意把自己摆上，他倒空自己，成为奴仆的样式，甚至死在十字架上。这个虚极在神学上叫做 kenosis， 就是不是说啊，我是什么读什么学校，我是在社会上什么地位，所以你们就要听我的话，不是。我既然愿意出来服侍，我就不讲那一些东西，愿意把自己都倒空，成为仆人的样子。 一定要愿意牺牲才可以当仆人的领袖。我们有一些属灵的功课，我们要为两个礼拜以后的选举祷告。当犹大自杀以后，他们要选一个人来补上这个缺，你知道他们做什么事情吗？他们就祷告，跟上帝说，主啊，求你指明。然后他们后来是选举，选出两个人。所以选举不是不对，选举很好，我们大家一起参与，可是选举前我们要祷告，求神自己来拣选，希望他们被选出来以后，他们跟耶稣一样愿意辅救卑微的人。我们教会来教会礼拜的人不一样，有的人在社会上是很成功，有的人是默默无闻的，希望这些长子同工出来会去注意那些比较没有被注意到的人，他们的困难可能大家没有比较注意到，会去去救他们，然后会跟随基督的脚踪，愿意受苦，愿意跟随他的脚踪行，愿意谦卑自己来服侍别人，用谦卑束腰，彼此顺服。这个是最近管理学画的一张图，你看得出来这两张图不一样吗？上面那个叫老板，下面这个叫领袖。老板就是坐在上面让大家拖得很累的那个人，然后在上面指指点点，那个叫老板。如果下来在前面跟大家一起拖，然后一起把责任拖完了，那个叫领袖。所以你很快就认出来谁是老板谁是领袖。其实老板跟领袖还有很多不一样，这张图就把他们的不一样讲出来。这边这个是老板，这边这个是领袖。老板就是驱使别人去做事情，领袖是鼓舞别人去做事情，老板是要求别人要尊重他，领袖是赢取别人的尊重。老板开口就是我，领袖开口就是我们。看到老板大家害怕恐惧糟一场齁，那看到领袖大家很热心积极，老板碰到事情就说不是我的错，都是他的错，推卸责任。如果领袖就是我负责，我下面人不必负责，你就看出来谁是老板谁是领袖。老板就是很会利用别人的人叫老板，很会栽培别人的人叫做领袖。如果事情有一点攻击，他说都是我的功劳，那个是老板。如果说是大家的功劳，那这个是领袖。如果叫大家说前进，你听我的话前进，那个是老板。如果说我们一起往前走，那个是领袖。在上面的话号施令的是老板，请教大家有什么意见的，这个是领袖。如果要求你提供答案的，那个是老板。如果说我们大家一起来找答案的，那个是领袖。希望我们各位弟兄姊妹在你所生活的处境当中，你慢慢的不要当老板，慢慢的学习作为一个仆人的领袖。我们低头来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因为你为了救我们，愿你放弃天上所有的特权，所有的荣华，愿你成为一个 baby， 成为一个人，来体谅我们的软弱。你为了救我们，你还愿意牺牲你的生命。主，你在我们生命当中，让我们多多少少有影响别人的机会，帮助我们学习你的榜样，成为仆人的领袖。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有一条诗歌，有一个短片，我们先请大家来看。这是耶稣讲的，我在你们中间如同服侍人的，希望我们跟随耶稣的脚踪，成为仆人的领袖。这条诗歌叫做 Make me a servant， 请关灯。 Kelly Villa。Maranatha Singers， 他们唱的。And 唱这首诗歌作为我们的祷告。使我做仆人，我们要唱两遍。会影响周围一些人，做父母的会影响子女，做老师的会影响学生，你在公司，在你参加的团体当中，多多少少会成为一个领袖。但愿我们都跟耶稣一样，学习成为一个仆人的领袖，低头为自己祷告。主，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帮助我们学习你的榜样，谦卑服侍，成为一个仆人的领袖。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